拜登总统去年12月签署了这项法案，该法案定在6月21日生效。按照这部法律，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会将全部或者部分在新疆生产的任何货物都视为强迫劳动产品，除非进口商能够出示明确与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这些产品不含强迫劳动。这部法案通过的时候获得广泛的两党支持，两党议员一度谴责中国政府对待维吾尔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方式。美国、加拿大、英国、荷兰同一系列人权组织指责中国对维吾尔人犯下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当局的措施包括大规模拘押和强迫劳动、大型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营地强迫绝育、地毡式监控和将儿童与家人分离。中国强烈否认这些指称，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星期四再次重复了这些否认，他谴责美国做出的很快将执行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宣布。赵立坚说，他们已经多次驳斥美国关于新疆存在强迫劳动的谎言，所谓维吾尔强迫劳动预防法案罔顾事实，恶意诋毁中国新疆人权状况，粗暴干涉中国内政，严重违反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违背市场规则和商业道德，中方对此坚决反对。赵立坚警告说，如果美国允许这部法律生效，将会有严重的后果。赵立坚又说，上述法案如果得到实施，将严重干扰中美企业间的正常合作，破坏全球供应链稳定，最终亦都将会损害美方自身利益。中国敦促美方不得将该法付诸实施，停止利用涉疆问题干涉中国内政，压制中国的发展。如果美方执意而为，中方将会采取有力的措施，坚决维护自身利益和尊严。拜登政府并没有表现出任何将考虑不执行这部法案的迹象。在星期四，一名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官员在有关新法律的视频讨论会上面说，预期是他们将会做好准备在6月21日落实维吾尔法案，而且他们有资源。暂时并不清楚中国将会如何回应，但是被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执行副所长兼研究主任马库斯·洛兰说，几乎可以肯定中国会做出某一种的反应。洛兰对美国之音说，中国方面是离真的，他们使用你可能会称之为合法的手段，他们滥用合法手段，他们用利用法外手段进行经济胁迫或报复，经常与非经济议题联系在一起。他说，北京过去曾经利用反倾销制裁来报复他所视为的政治羞辱，譬如中国对澳大利亚的大麦、牛肉和葡萄酒实施了制裁，这些被普遍视为是报复澳大利亚，因为坎培拉方面要求调查中国大陆在 COVID-19 的起源。在诺贝尔委员会将诺贝尔和平奖授予中国异人士刘晓波之后，北京限制进口挪威的三文鱼。洛兰说，美国可能会看到这类报复性的制裁，但是他说北京或者或数诸更为复杂的做法，譬如要求中国公司打破美国及他的盟国因为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对莫斯科实施的禁运。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副会长杜格巴里在同美国之音的电邮交流之中说，在中国有生意的美国公司对即将执行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感到关切。这部法律设立了一个被称为可反驳的推定的概念，亦都就是说，凡是在新疆生产的货物全部被推定为含有强迫劳动，除非拿出证据反驳。这些意味着除非某个进口商可以出示令到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满意的证据，表明该产品不是用强迫劳动制造的，否则这些产品将会一律被扣押和没收，并且受到罚款和其他的处罚。巴里说，这些为进口商过关设立了一个高标杆，而且进口商必须遵守的规则仍然有问题。他又说，必须要证明什么以及如何证明的细节还没有公布，令到美国公司担心货物有可能因为没有讲明的原因而被扣押。公司坚持认为他们采取了一切合理性来确保供应链并不涉及强迫劳动，担心的是这部法律如此的宽泛可以适用于很多产品的类别，无论是不是靠近新疆。巴里形容说，华盛顿和北京双方都有将延迟升级，这些加剧了不确定性。他又说，在没有官方对话的情况之下， 好难为双边关系的下行趋势设置一个底线。另外亦都在星期四，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和欧洲联盟请求联合国分支国际劳工组织启动调查，查看中国是否遵守北京所批准的国际劳工公约所规定的义务。这些国家提到了报道所讲的维吾尔人在新疆受到虐待的总体形势，以及囚犯从事强迫劳动的具体问题。美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分部的大使谢巴克罗克在一项声明之中说，他们呼吁中华人民共和国立即停止针对少数群体的歧视政策和侵犯。克罗克呼吁中国给予全面和无阻碍的准入，包括对涉入拘押系统的所有相关的组织、个人和地点的有意义无限制的和无监督的准入。中国驻联合国日内瓦分部的一位代表否认这些指称，他说这些是政治把戏。以上是美国之音的报道。